安奈亚确实不是楚门的世界，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虚假的世界。
中国第一个地产元宇宙项目的安奈亚。为什么我说它真的是没有任何原住民气息？
嗯、
我上礼拜这个休假带小孩去玩过一次，不是有个卖那个烧饼的吗？
嗯、
卖烧饼的服务员特别不耐烦，那个炉子一次明明可以贴20个或者30个烧饼，他就一次贴8个，然后大太阳底下一堆人在排队，他一次就做8个出来，然后收完钱之后慢悠悠的贴饼的。原住民是干不出来这件事的。如果原住民发现大家这么喜欢吃这玩意儿，至少弄5个炉子才能烤。
这其实它是阿那亚的一个理念，就是社区的理念，就是那里有人是要在那里生活的，就是我们要生活的点滴都对对对都是要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游客来了就走的地方。
它是就汇集的所有这种就是小众的，然后有一些品味选择的，然后把它自己打造成一个艺术符号。但是我今年真的戏剧的体验特别差的原因之一是在于，就其实大家你一直是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但你们知道戏剧节的赞助商是谁吗？是快手。
阿奈亚你会发现啊，那块是有它有很现代的小区，然后很高档的配套设施，你想喝咖啡也能喝到，然后你想吃汉堡也能吃到，你想吃羊肉粉也能吃到，而且这些价格全都不是旅游景点的价格，只是比北京可能就日常的饮食稍微贵一点啊，宜居水平比中关村高多了。
大家好，我是 Brick， 欢迎收听二维无码。我们是一档严肃的科技播客。在渤海岸边，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地方，有这样一块飞地，据说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但每到周末，北京人民蜂拥而入，有来团建的，有来遛娃的，有的纯粹来吹吹海风。这里就是阿那亚，被人戏称为华北的马尔代夫，苍黎的斯德哥尔摩。那为什么孤独图书馆会火遍朋友圈？为什么大家对着3000一晚的房间一边喊贵一边又趋之若鹜呢？今天二维无码请来了3位嘉宾，他们与阿那亚有着各式各样的联系。第一位嘉宾是我们的阿那亚房东 Sam 哥，来 Sam 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阿那亚的业主 Sam。
Sam 哥的房子就在阿那亚这个沙丘美术馆的后边啊，三居室，可能就是林老师上次住的那一套，很有可能。
那种
对对对对对，
民宿。
对，那第二位嘉宾就厉害了哈，这个来自华尔街参考的林墨老师。林墨老师说，以前在无聊斋录的是 Pre A， 来这儿才是 Pre B。来，林老师给大家打个招呼。
来，在无聊斋是 Pre A， 在这儿是 Pre 2 B， Pre 2 B。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最近刚刚我最近一次见林老师就是在阿那亚，对吧？看林老师发了一个朋友圈，
对对对，
后来跟林老师一块在海边吃馒头串，
在海边吃
烤馒头片。第三位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建飞。那建飞第一次进入阿那亚的方式跟其他人都不太一样，据说是偷渡过去的
啊。是的是的，就是每一期聊阿那亚的播客都要有一个偷渡的嘉宾，本期我就是那个角色。
并不是翻墙，是沿着海边要游一段泳才能进去。但至于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不知道啊。
上一个这样的人是林毅夫。
这段得掐了，是不
是？你是抱篮球过去的吗？
那我们就开始先聊聊大家怎么是最开始怎么知道阿那亚的。我想先问熊山，因为熊山是房东嘛。就刚才一直我们在准备直播前的准备的时候，熊山一直说，哎呀 Brick 你一定要买一套房子，现在海边的只有几套了。然后我上次确实我们去阿那亚那一次，就碰到林墨那一次，我去在那售楼部大概转了有10分钟，没有任何一个人搭理我。就是大家就像林墨老师说的，可能一看长相也不好看，这个说话普通话也不标准，肯定买不起。
很容易成功啊，陶德旺不就是这样的吗？
然后就没有任何人搭理我，我就很恼火的找人家要了一个那个样板间的那个图册，然后我就找样板间走过去，然后说，先生对不起，这边的都卖完了，我们现在卖的是另外一期，第9期还是第8期。
就不是海边了是吗？
不是海边的，但是他说这个潮气要小一点。
现在海边的已经很少了。
对，但是这个萨姆哥说还有几套，这可能就是这个 VIP 客户的信息的优势了哈。萨姆能不能跟我们讲讲第一次怎么知道阿那亚的，然后什么时候买的？
其实我以前也没有听过阿那亚这个名字，然后我第一次去阿那亚是我爱人安排说带着孩子去旅行一下。
哪一年？
应该是2-3年前了。然后其实我对我爱人的这个品味一直是比较怀疑的。但是他去上那次去了阿那亚之后，整体进了那个园区之后，那是2-3年前了，我自己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超出期望值的。 因为像北戴河其实我去过很多次，北戴河别的地方的沙滩你也会玩过，很多是那种下水煮饺子似的那种感觉、嗯、但是到了阿那亚之后呢，它的那些建筑，它的艺术氛围，还有那种生活的情调品味，确实还是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在里面逛的时候呢，就不可避免就看到那个是售楼处，我们说要不去看看吧，然后这个就去逛了一下，里面正在很热闹的去卖房子。最后我们当时没有房子，当时只有图纸，但是只有图纸。
有人理你吗？
当时
就是期
房。有人理我，因为我和甄嬛的长相肯定是不一样的嘛。然后这个然后我们看了图纸，看了那个那些模型之后，后来当场我就问这个说，哎，我们有没有这个首付啊？后来斟酌了一下，好像差不多，后来我们就还是真是当场就定了。
他那个时候首付是
定了
百分之多少？
哎呀，我也忘了，因为我一般不管这些事情。
可能是全款买。
所以人家销售还是有眼光。
那个房价能记住吗？
销售
当时好像是两万多一平。
两万多一平、啊、
对对，两万多一平。
嗯，那就说这事儿其实是你老婆决定的是吧？
不能说是他决定，应该说是他发现的，然后、嗯、决策是我决策的。
审美呢？你觉得这还是？
是
相信的是你老婆的审美。
审美我觉得还是比较符合预期的。
得到了证明。
嗯，你老婆有没有夸过你很帅？
没有吧，好像。
那他确实审美不好。哎，问那个林墨老师是怎么那个知道这个阿那亚的？
我是2017年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朋友在那儿买的房子，然后就他那时候其实还没交房，然后就不停的跟我们说等我那个别墅下来了，大家一定要去玩。然后一个东北人，等到他那房子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去嘛。然后当时去的是一帮东北人，就他那个别墅就阳台送的特别大，然后这帮东北人就不停的走上去说，这个阳台还可以封出一个屋，这个阳台还可以再封出一个屋，你这儿至少还能封出100平，然后
可以搞群租是吧？
本来是4个房间可以出租，最后变成8个房间了。
厨房也可以。
对，然后你就觉得好像是人到那儿节奏会慢下来，你就觉得那个频率会降下来，不像你在北京、嗯、就我不看手机我也觉得有点焦灼，但那儿你好像就能把手机扔开、
啊、但我扔不开，你看我一扔开手机我就碰不着李默了，那一次一拿起来刷朋友圈、嗯、第一条李默。
对，那说明我也没有扔开手机，我在刷朋友，我在发朋友圈，这好像是频率可以降低一点、
嗯、来建飞，要不然你说说你的偷渡故事、
哎、你看这个阶级的参差就展示出来了。
从这个到了售楼部没人理，到了售楼部一理马上就买，到这种买别墅的朋友，
还要封阳台，
封阳台的好友，
然后到这种就是偷渡进去，然后还要躲着小区的保安，对这种人，对我当时也是2016年2017年，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然后当时网上看特别火，然后就说要去嘛，但是我当时没有查攻略，我想就是一个海滩，然后那不就去不就行了嘛，然后我也没有预定什么的，就什么都没做攻略，我就没去，然后去了门口就被保安就拦下来。
你说我是来封阳台的。
你看我去售楼部并没有人拦我的，他这个很大方的走进去了。
然后被拦下来之后，对，但是中国有句俗话嘛，就来都来了我就必须得进去。然后当时应该是整个就是后来那个黄牛产业还没有那么发达，我们当时没有在那块遇到黄牛，然后但是那块就那个有附近有那个村镇里面的老农就跟我们说那边的海滩是连着的，然后就给我们指了个地方，然后后来我当时是没有注意到那个是从什么地方，我也是前两天就找回地图上猜了一下我当时是从哪儿进的，应该就是从那个
河吗？有一条河对吧，
南边和那个黄金海岸接壤的那个地方有一条小路、嗯、然后从那个地方是能够走上那个海滩的，然后我们觉得走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远，然后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就从那个位置走到那个海边礼堂、嗯、就那个阿那亚礼堂的那个位置大概是1.9公里，然后你听着不是很远，就差不多在柏油路上你走个十几分钟
沙滩上走，
对、嗯、我们在沙滩上穿着拖鞋走2公里，然后而且我们就知道旁边就是有柏油马路的，但是我们不敢上去，因为上面有业主还有保安。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我们自己是偷渡的，然后就不能上去，然后我们就顺着那个海滩。
我觉得你这条路已经没戏了，现在肯定已经被堵掉了。
但是我印象中就是说你如果这个大摇大摆的走到阿那亚路上是没有人会说先生出示下你的房卡或者什么。
对对对对对，但是当时不知道嘛，因为
心虚嘛。
对，当时主要是心虚，而且那个2016年2017年其实没有太多那个攻略的，然后网上也没有那么多大规模的告诉你怎么翻墙进入阿那亚的攻略。
你说起来好像那个美墨之间的边界墙一样。
现在那些工业应该也不起作用了，因为现在又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它可能管理啊什么的更完善。对，
我觉得现在其实倒反而没必
要。我一听说你说是偷渡的，我还以为是从对面太平洋坐着游轮过来，坐着游轮过来，然后下来，然后游到那个孤独图书馆，然后这是叫偷渡是吧？
我现在去，我肯定也不会选择这个了，因为当时好像是沙丘美术馆也没开，就其实你没有特别好的，就是立刻就能够买到，就比如我现场我就买一张里面设施的票，我就可以进去。就当时好像是没有这个途径，但是现在是有了。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偷渡进去。
所以你那个时候是专程去阿那亚，还是说哎在那个北戴河玩了一下，听说有这么个地方？
是在北戴河玩了一下，听说有这个地方才去的。
怎么就不能专程去偷渡呢？你就勇敢的承认怎么了？
所以你当时有没有想
穷啊穷啊？不是，你打开携程你就看一下，就是隔了一个墙，然后这个酒店的价格差了一个零。
所以你那儿住的酒店就在隔壁那个？
对对对。
多少钱一晚？
几百块钱当时淡季。
现在阿那亚的民宿旺季可能像三居室的话，应该最贵的可能到3000-3800左右吧。对，
那这两位是林默和 Sam， 都是第一次去阿那的时候都看过孤独图书馆，甚至进去过。那建飞，你就是纯粹的沙滩，
我就是享受了一下那个。
你就往那一站，说我走过来的，你能有我孤独吗？图书馆，
对对对对，那个真的孤独。
那建飞，你这个阿那，你跟你看过的其他的那些旅游地产项目有什么不同哈？因为建飞分析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开始说我们要做这些选题，建飞说，那我们来讨论一下阿那亚这个项目能不能持久的运营下去。
直接运营那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吧。我先讨论一下那个，就是它区别在哪。我觉得区别还是挺大的。就之前是谁那个播客说阿那亚是一个楚门的世界，
对，那个播客很火，然后我听完之后就转给了阿那亚那边负责品牌的一个外部顾问，然后他说一派胡言。
对，我也觉得就是我后来觉得就是阿那亚确实不是楚门的世界，就是它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虚假的世界。就是
真实的虚假，
就是 VR 这个概念，就是
元宇宙。
中国第一个地产元宇宙项目在阿那亚，
赶紧带国企之
概念。我真的是想要把它往元宇宙那上靠，就是因为虚拟现实，就是这个中文翻译其实不太好。
阿那亚元宇宙这个商标可能得马上注册。
对，就是
今天可能就会有人注册。
就 virtual 它不是 virtual， 它不是假的，它其实是一种近似于真实的概念嘛。它其实 virtual 这个词指的是越真越好，它和真实不是对立的。然后呢，阿那亚就是一个真实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还是举例子吧，就是初级的旅游景点，就是北京的南锣鼓巷、上海田子坊、厦门的曾厝垵、成都锦里这种。
你把这种归为旅游地产吗？人家不就是五 A 级景点吗？
对，五 A 级景点不就是旅游地产吗？
你这么说，初级的文化部会不高兴的，真的是五A 级景区吧？
就是它是个景区，它景区就意味着它一定是假的。就你知道那个地方是假的，它就是像是一个游戏，但这个游戏可以非常好玩，就像塞尔达荒野之息一样。就我说这些地方就是假的，不是在骂他们，就是它可以非常好玩，但是你终归知道它是个游戏，那里面所有的人都是 NPC。
我给你总结一下，这叫无为有时，这个假作真是真也假，
对，
无为有时有还无。
对，但是我说再进一步，就是比较像楚门的世界的那种景区，就是可能是乌镇。古北水镇或者大理古城那种，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 VR 游戏，就是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一定的原住民，但是因为当地它
没有原住民。古北水镇，
对
呀、
啊，我觉得古北水镇
没有原住民，
比南锣鼓巷还要假，
但乌镇有，乌镇和大理古城还是有点。
我能吐个槽吗？就是它为什么我说它真的是没有任何原住民气息？我上礼拜这个休假带小孩去玩过一次，不是有个卖那个烧饼的吗？卖烧饼的服务员特别不耐烦，那个炉子一次明明可以贴20个或者30个烧饼，他就一次贴8个，然后大太阳底下一堆人在排队，他一次就做8个出来，然后收完钱之后慢悠悠的贴饼的。原住民是干不出来这件事的，如果原住民发现大家这么喜欢吃这玩意儿，至少弄5个炉子在那烤。
对
对哦，对，还有就是我记得像那种有那种土楼的景区，就你会发现这种地方，就是它有一些地方是它和原住民是有交界的，但是因为它做了旅游化开发之后，它那个原住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一种异化，就是它逐渐开始以游客为中心去延展它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它可能就是在景区里头上班。然后但是阿那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走在阿那亚里头，你根本分不清谁是原住民谁是游客。
没有
原住民
啊，有原住民啊，
苏联吗？
华纳亚是没有原住民的，
不，阿加纳是有原住民的，
村民作为的是吧？
就是
居民，
不是，就是你其实就像 Sam 这样买了房，就是并且在那儿
是这样
原住民，
不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个我插一句，其实阿那亚严格来说它是没有原住民的，
对，
但是呢，但是呢，
阿那亚
的这些业主啊，70%-80%的其实都是北京的，都是北京过去的，所以事实上它纯粹是一个人造的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呢，阿那亚的那些。我理解他的很多的这些服务人员和工作人员都是当地的 local 的这种劳动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你也可以说他也是有原住民的。但对，嗯，
但他们本来又不住在这块地上，
不住，
他们只是旁边的村子。
但是那里面其实有很多人住在里面，就不是游客的那种性质。
我觉得唯一
那，但是那个不叫原住民
啊，对，那个不叫原住民，就是是有
那个叫业
的居民，对，就是有业主的。就对我最大的震撼，其实还是那个海边市集。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阿那亚有一个海边市集嘛，对，我就想那个我在进去之前我就想旅游景点商场嘛，那肯定就是卖一些什么旅游工艺品、纪念品，然后卖巨贵的。
所以你上次去的时候也不敢进市集是吧？怕被认
不敢进，不敢进。对对对，我这次是走正门进去，我才进的市集。然后进去之后又惊呆了，他在里面卖大蒜、卖大葱、卖西红柿，然后
因为林木老师做饭要用，
他里面还有许愿板，还有人在上面写王一博什么什么。
对对对，就然后你会发现他那里头卖的那些菜和肉，就虽然比外头贵了一点儿，但是他好像真的是想让我买。对，就你正常一个旅游景点是不应该卖这种东西的，就他卖这种东西一定是意味着当地是有实际在那儿居民的。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个 metaverse。
这其实它是阿那亚的一个理念，就是社区的理念，就是那里有人是要在那里生活的。就是我们要生活的点滴都对对对都是要在那里，不仅仅是一个游客来了就走的地方。
所以 Sam 你住在那样的时候你自己会去买菜做饭吗？还是就
我肯定是这样的，就是阿那亚其实它有很多食堂，它有6-7个食堂，而且都挺现代化的，而且每个食堂都有不同的特色。但是像我们去的话，我们偶尔会吃一下，但是我们其实自己还是更多的喜欢，就是因为毕竟是一家人嘛，就是在那里自己买菜和做饭。另外呢，我觉得就是阿那亚其实它确实它在运营当中啊，它因为作为业主啊，我其实我的那个房子我是一个民宿，我的那个民宿叫做听兰居。
我插一句，是精装修交付是吧？
对对对，听
跟亚马尼亚有区别吗？
对。你问这个搞得好像是一个建筑栏目。这个是精装修交互的，对，它听是那个听见的听，蓝是蓝色的这个蓝，叫听蓝居。就是整体我觉得阿那亚在这个里面，首先它其实很多的概念还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我觉得这种它的这个文化氛围，所以这个事实上像阿那亚您可以看到，其实它到处都透露一种文化的这个气息。你比如说它有这个单向街的图书馆，它有这个阿那亚的电影院，它也有这个什么孤独图书馆、什么教堂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个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一个东西。这方面我觉得它还是满足了现代社会人们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文化我觉得是一个关键词，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艺术的这个层面，它也在不断的去拓展这种边界。你比如像那个沙丘图书馆，后来其实我以前去沙丘图书馆都不知道，后来沙丘美术馆事实上是那个尤伦斯当代艺术馆在阿那亚的分馆。我记得尤伦斯当代艺术馆是在美国，
尤伦斯的模式是品牌授权。
对，我记得我在纽约应该是去过那个很大的一个，后来那个798不也有一个嘛？后来我才想起阿那亚那个其实是尤伦斯当代艺术馆在阿那亚的一个分馆，所以它的这种。所以他现在还不是还有这个阿那亚的这个什么这个叫艺术戏剧节是吧？这些东西，其实他的艺术的氛围，但我听说林老师待会
要
吐
槽，
这个没问题，这个待会再吐槽，就是这种艺术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好，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其实还有一个关键词，我作为业主来讲，但其实还有好几个，我花点时间给你们讲一下。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社群。就是你会发现其实阿那亚它的这个居民啊，就是我们在当代社会，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其实我们在那些居民楼里面是很冷漠的，甚至对面的人楼上楼下人都不知道。但是因为今天的这个由于微信这些群啊等等，其实阿那亚它是在刻意营造一种社群的这个氛围。所以事实上作为业主，我们有 前两天我刚刚加入了这个业主群，你就会发现事实上是阿那亚它的官方在推动这些业主群的建立，让业主们有一个强的这个联系，所以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而且我跟你讲一些细节，我看到这个业主群里面像那个他们阿那亚的老大马颖啊什么的都是管理层，包括管理层、
马颖转在那
个
群里边，
他都是在每一个群里面，所以他就可以听这个用户的这个
反馈，
这个反馈包括很多的这个吐槽。另外呢，就是说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类似一种汛期小组，比如说这个电影群啊、读书群啊，我也加入了什么电影群啊、读书群啊，甚至还有什么，他有马术，他也有那什么高尔夫球，这些细分的信息领域，他都是有群的，所以他强调这种社群的这个连接。所以我听说阿那亚不做广告是吧？都是其实他买房好多都是靠口口相传，
有时候能看到。
他都是看这个，就是看这个口口相传，所以我觉得他在社群这一块还是做的非常。
所以那个群里你觉得活跃吗？
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活跃的。
我知道很多业主群是维权用的，
还是比较活跃的。
也可能一夜之间变成维权。
但是我想跟你讲的一个就是，你说到这个维权呢，就是，我觉得他们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但是我不是在这里给他做广告，因为他也没给我赞助，
硬广也没有。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民宿，其实，这个肯定也说到我下一个关键词，就是他的服务。其实它的服务上面，它还是确实下功夫。就是比如说民宿，它每一个民宿，你无论你是不是开民宿，或者你是业主，它都会和每一个业主建一个群。那个群里面就包括了管家，包括了这个，甚至包括了维修的人员，包括了接待的人员，就是其实是24小时，随时有问题。比如说我今天我的水坏了、电坏了，随时有人响应，随时有人来处理的。所以你刚才说的说，有的可能就是一个维权群，没人去反馈。
听起来很像互联网公司的工作方式。
不，他的这个理念其实我觉得还是就像互联网说的，以用户价值为导向，就是说你的那些群里面，他有什么东西，不是说维权在那吐槽，你反馈了，他会立马就去给你处理。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你会看到，比如说现在在民宿的那个业主群里面，当这些工作人员把一些非常辛苦的把一些事情给处理了之后，这个业主群里面会在里面纷纷的去点赞，在形成那种非常好的良性互动。所以所以他这个服务的这种意识还是这个观念才是很好的。所以有人说阿那亚是一个文化符号，或者说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现象，其实它背后肯定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原因的。
很扎实的。
对，这是我作为这种，这个汀兰居的这个业主吧，这个就是我自己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对，
我觉得这个阿那亚还是改变了 Sam 哈。 Sam 比如你这收房有多久了？3-4个月？
没有，收房有一年多。
有一年多。
对对对。
然后收房一年多，那你经常住是不是就是夏天开始了？
对对，我们弄好了之后就住了。 对
吧？
对。
所以他住了几个月之后，然后愤然做出离职的决定，是不是跟阿那亚有关系？就是他打造这种生活方式，让你这个彻底的反思了现在的工作模式。
是吗？
这个
也倒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关联，但是我觉得就是阿那亚那个地方，它确实是，就是给你在这种嘈杂的这种大城市的生活里面，确实是一个元宇宙也好，乌托邦也好，确实是这样，人们需要这样一个空间，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需要一个放松身心的这个地方。
哎，你能不能先讲讲业主的一天是怎么过的，看跟游客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应该给林老师当对
象。林老师当一个大
一天是这样的啊，我要是在那里住的话，我有一些小的这个细节，我会特别早的就起床，
5点半。
阿那亚的这个日出啊，海上的日出，这两天可能是4点半左右。所以你应该在非常早的时候，在4点半左右，甚至对吧？那大概那个时间去起床，然后去沙滩边去散一个步，然后你会可以看到海上日出，那个是非常壮观，而且那个时候呀，沙滩上基本没有人，沙滩上如果踩过的足迹只有你一个，只有你自己的足迹，而且它那个沙滩是每天都有人整理的，
绝对不能干坏事。
整理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看到非常好的日出，所以我觉得这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因为海它是独一无二的这个资源。
海其实不稀缺，北戴河一大圈都是海。
是啊，但是呢，能够在一个类似于这种私人沙滩的这种海洋看一次日出，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震撼的。然后如果是放假的话，我一般会喜欢到旁边的这个，就
看完日出，然后
看完日出之后吃个早餐，在家里面做个早餐，然后可能是，看看电视，看看书，然后中午要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去旁边 我不一定会去海边市集，因为海边市集的价位可能会稍微高一点，我可能会去海边的旁边那些海鲜市场买一些这个海鲜来，然后
就是阿那亚外边的吗？
阿那亚外面也有很多的海鲜市场，就更 local 的，但当地居民用的这种海鲜市场去买一些海鲜来这个做个饭吃。所以到下午的时候，或者你可以去沙滩或者什么样。但是我觉得有个比较独特的体验，是我上次去的时候，去我那个天南居那个民宿里面还有那个自行车，我自己还买了一个那个山地车，就是你骑着自行车在阿那亚那个海边走，因为它社区现在就比较大了，那个感觉也非常好。尤其是傍晚的时候，落日的余晖，然后你这个骑着自行车，然后看着那个落日照着那个，
我相信戒备1.8公里，
照着那个照着那个阿那亚礼堂和那个孤独图书馆，那个感觉挺好，吹着那个风，尤其是这段时间。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体验，我再透露一下，就是我晚上的时候，就是比较晚的时候，会到海边去游个泳，那个感觉也挺好。因为很多年前我在那个地中海游过。然后这是在阿那亚体验一下，渤海也是太平洋嘛，是吧？这个感觉也挺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你在渤海游了，你说你在太平洋游了，这个格调一下就上来了，你知道吗？
要偷渡，真的偷渡。
对，所以对，大概就是这样吧。对，
我那天一脱衣服，刚一下水，那个保安就冲过来说：“哥，这里不能游泳。”
他可能看出你是游客。
不，他有几个区域可以游，而且其他的管理还是比较，可能应该还是比较细的，因为他海边有几个区域是可以游的，而且游的时候，严格来说，他都是有那个救生员在那个看着的。
嗯、
他游泳池也很多，有、
可能
有六七个游泳池，
没有救生员，没有防沙网，
所以你跑到那个不应该游的地方去游了，所以
是
这样的，对。
可能是。
所以阿那亚还有没有一些是只有业主可以去，游客去不了的地方？
有几个游泳池好像是只有业主用的，里面好像有一两个游泳池是只有业主用的，而且另外业主卡，如果你有业主卡的话，在食堂其实是可以打折的，好像折扣也还可以。另外呢，就是业主的车它是有登记的，所以是可以直接开进去的。它如果是旺季的时候呢，可能游客的车它就因为它停不下那么多车，所以就可能是放在外面的。
所以那个单向街图书馆你也会去吗？
我会去的，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那图书馆是我见过单向街好像最大的一家店吧，
单向街书店吧。
对，
书店里面最大的一家，
嗯，
确实很空旷。
对
对，
最富裕的就是地儿嘛。
所以你买过书吗？那里边
我买过，我买过，我的那个天南居那个民宿里面有很多书，各类的这个。
我这逮着业主都问几句，就是，哎，这个房屋的出租情况怎么样？被收房一年了是吧？这个能不能把成本 cover 一下？
你看我刚才感觉他这个是这种建筑的，
建筑
房地产建筑，现在又整成一房产中介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就是像我们，他的旺季像七月份，像我们也是今年第一年那个听兰居，然后其实七月份基本都是满房的，但八月份因为疫情嘛，就人比较少，这个东西是没法。
所以一天的房价是3000多是吧？
所以它是浮动的，它是阿那亚定价的，事实上就是它最最最火的时候可能是3000多，但是整体其实民宿，因为你民宿是可以住很多人的，你比如像我们那种2室3室一厅，它可以住至少是6大3小。所以至少可以两家人带着孩子去，所以你相比跟那个比如说 Club Med 的2个人就是3000多，那你便宜很多了，所以其实也还是可以接受。
那 Club Med 是包吃的？
不包吃，你包吃那又是另外一个价格了。
另外一个价格，
对对对，你包吃那是另外一个价格，你说那个是通票，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另外一个价格。
瞬间讲出北戴河的感觉，包吃包住。
对，
其实我觉得一般人他去买北戴河买房产，其实还是，他还是会讲究一些投资效应，不可能完全住在那儿。我们上次跟阿那亚的品牌的同学们聊天，他们就说，其实常住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大量是一些老人，然后大部分时间还是给他出租出去。所以我觉得我很关心这个投资收益率，但是这个 Sam 呢是甩手掌柜。可能只有老板娘才知道投资收益率，
才能来参加你的财经节目。
我觉得整体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他那些房子能够做民宿，对于业主来说是一个 plus， 就是如果你不能做呢，你自己买了度假，那不也得买吗？
嗯，
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收益 cover 一下这种房贷啊什么的，这个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民宿管理其实还是比较规范，吐槽一下它的提成挺高的，10%几的，就是那种服务费啊平台费啊那也挺高，但是
会占到50%吗？
50%不到吧，可能20%-30%是有的，20%-30%可能有吧。
嗯，
对，但是整体呢，它的运营还是比较规范和专业，像酒店一样，对吧？嗯、你是怎么接待客人，怎么送客人，它都有管家的。客人来了，要提前
操心，
不用操心，提前一天微信联系，告诉你怎么停车，怎么坐，怎么接你，然后走的时候怎么去送，这些都是有非常细节的这个安排的。对，
所以他收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抽成也是相对说合理的。对，比如说我运了之后，他会告知这个业主。然后他会提前去跟你更换那些床上用品啊，牙刷、牙膏啊，
那些都是标准化的流程，像酒店一样的、
嗯、
他那个都是标准化，你都不用担心的。
嗯，
对，
所以他收取这个佣金还是有他的成本在里边的、嗯、
对，
那个
林老师是不是要吐槽那个、嗯、
不是吐槽，我们先说这个吃的问题啊。因为我那次在这个阿那亚碰到林老师的时候，林老师跟我说，哎呀，你一定要吃哪个食堂的羊肉粉、
啊、一食堂的羊肚粉，
这是 number one 是吧？
是吗？我都没吃过
一食堂的羊肚粉。嗯、
哦，
一食堂在哪个位置？是在那个
一食堂，就在那个高尔夫球场旁边，对对对对
对，
高尔夫球场旁边就是那个业主生活会那里，离我的那个听南机就300米左右。
为啥觉得好吃？
我终于知道这个节目为什么
流量不行，
这都啥问题？
这都是不是从建筑聊到租房，再聊到吃？
对，然后
他
为什么好吃？
他能把一个文化符号，
对，
这是
一个因素啊，
那个
拆成大众点评的若干板块。
因为我们还是没吃，那是尽管这个林墨再三强调说这个特别好吃，因为我们用的是那种包吃的。用铜瓢们这耗尽的羊毛，每顿在里边吃，而且每顿都吃那个自助餐那一家。
下次吧，建飞在偷渡的时候可以去吃一下那个羊肚粉。
林墨老师先说一下，就是每年大概去几次阿那亚？
我
取决于甲方。
没有，我后来我其实去的还是挺多的，我觉得每年应该能去4-5次。我一开始应该是因为去什么有就是乐队表演啊，然后包括今天有戏剧节。后来我发现，因为我们家是沈阳的，
嗯、
然后我可以把、
啊、你是东北的，
对，我可以把我爸妈约去，然后它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就是你妈既不会挑剔你说你的房子多脏，然后你们也不用在做饭的时候相互推搡，你们可以去吃食堂，
啊、
就大家是一个权力自治的局面、嗯，然后大家有一条界限，又很愉快的在那度过3-4天，
对，
然后各自再回到自己的方向。
听起来像那种叫那个非军事区是吧？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附近。所以上次你爸妈去了没有？
上次没有，上次是我去看戏剧节。
哎，现在说戏剧节了，我想说一下，那我应该是请建飞第一次看在海边的戏剧节是吧？那天晚上孟京辉的
啊，是
叫什么来着？是
爱因斯坦
梦，
海边的
爱
因斯坦
梦。
梦，对对对，我其实没有太看明白啊，就是。但是那个海风一吹，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谁能看得懂孟老师的戏剧呢？
在海边的那个，
是可能是大家都没看懂是吧？大家又不好意思说是吧？
对，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阿那亚的，我真的是在戏剧节的那时候，对阿那亚的印象开始不好了。
嗯、
业主不要生气。
今年是第二届戏剧节
的老板，所以、
第一届，
第一届是吧？
第一届戏剧节，嗯，
不好是哪从哪开始呢？
就是我在那儿住了一周嘛，我其实看的特别多，然后就有一场就是那个导演忽然就他自己站在啊那个男主角他站在舞台中间开始说了一大段台词，然后说现在所有人上来蹦迪，然后下面人就没有反应，然后他在那儿停了几十秒说我是认真的，然后这些人就真的就上去蹦迪了，然后你当时就觉得他们好可怜，就觉得这跟你在北京当社畜有什么区别呢？就是、
参与式话剧。
对，就别人让你上去蹦迪，你就去蹦迪，而且所有人的情绪并没有到，就是我觉得那种导演对观众情绪的调动就像甲方一样无理，然后我还看了有一个那个海边有一个日出的那个罗密，就海什么海边的朱丽叶的那个，然后就中间有段那个导演让两边的人就站在就在两边的观众对骂，让你就也没有任何的情绪调动，就非常无理。就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你到了一个代表艺术符号的地儿，你就不用去讲究这个戏剧的合理性了，是吗？就我们就把你他就把他最无理的那种行为艺术就都发挥到极致。然后这些观众，我觉得最可怜的是在北京，他他妈不会上去蹦迪的，他们也不会对骂的，但是他因为到了一个据说是文化符号的地儿，他必须要臣服于文化，不然就显得自己没文化。
就像手上在北京绝对不会看日出一样。
对，然后
四点半起来。你九九六还是九九六？
这个导演和主持人是不是就是和就是一个月前主持电音节的那个是同一个？
对，然后就觉得好可怜，就被调动，然后就要去参与到这个文化中间，又图什么呢？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在阿那亚我看到的最好的一场戏剧，因为我买票就花了很多钱，是《白鹿原》。白鹿原演到那是
压轴的那一场，
对，是1000多场、嗯、就是人家真的是陕艺拍了很多场，真的是一个成熟戏剧。我觉得大家就好像在阿那亚就给了大家一个艺术放纵的理由。
好消息好消息，二维五码见听友群了，为尽快回笼粉丝，所有主播上班摸鱼陪您聊，进群还能了解二维五码最新活动动态及选题展望。进群请认准微信个人号二维五码全拼，二维五码全拼，马小二恭候您的到来。
李老师，是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了、还是喜欢看传统的戏剧表演？
不不不，我现在很年轻。
白鹿原
就超级无理，我觉得好多戏剧就是各种实验型戏剧，嗯，反正我觉得不好看。
建飞，我们看的那个《爱因斯坦梦》还算比较传统，是吧？现在想起
来，那个、还是
并没有强迫我们蹦迪，也没有强迫你必须文艺，是吧？
其实我在那亚的时候，我也想买这些戏剧的这些票，但是其实好像我没怎么太多准备，就是都后来都
对他要第一时间去抢，
都抢空了。就是我觉得刚才
业主买票有折扣吗？还是免费？
你特别关心这些问题是吧？
这很重要，对穷人来说，
应该可能会有
算计一下，
应该可能会有一点，
好像是有业主先开票
的。对，但是对，但。我觉得刚才林老师点评的这个挺专业的，就从戏剧的上升到戏剧的冲突，这个
没有看懂
这个戏剧的艺术样式的这个角度来点评。但是我没看过阿那亚的戏剧节，但是我从一个怎么说，从一个国际视角来比较一下，就是
太没洋了，大西洋。
我刚才讲的那个就是说，我们比较一下国际上的这些海滩啊等等。其实阿那亚，我刚才说我自己可能我看的也不全啊，就是我觉得还是世界一流的。包括它的这些设施啊什么的，
是不是主要还是因为它文化设施的原因？
不仅包括它的基础设施，这些也不差嘛，也有 Club Med 这些，对吧？这些
你不觉得它交通是个硬伤吗？就是说，
交通
如果你要开车过去的话，得4-5个小时。如果算
没有三个半小时，
我们那是回程，那个
因为我们是那个
高峰期，
我们很作，本来
是高峰期，那是高峰期，其实交通也还好，
旅游大巴车有限速，
你要交通，你要只要一两个小时的话，阿那亚的房价就不是现在的房价。
对，
不，我核心想说的是什么呢？你这个戏剧节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这个文艺圈，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说白了其实都是从西方社会引进中国的。
嗯，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但是我知道
不是，
但是我知道比如说像这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戏剧节，法国的阿维尼翁戏剧节，
嗯，
1947年就开始办了，编个办了多少届，
嗯，
编办了60-70年，就每年都办，所以他每年在法国南部好像也是夏天，哇，人山人海，各种打卡，各种文艺界的人去那里，他一年的在这个成熟。所以阿那亚这个才搞了几年，搞了一两年，
第一年
、所以我觉得林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啊，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
但愿能越发展
一个
不，我觉得这跟发展不能上升到国家层面，
一个必经的这个阶段。所以其实阿那亚现在它其实管理方面它还是也会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像夏天的时候人特别多，
嗯，
7-8月份的时候特别多，连那个马老板都发了个信息说，这个大家在旺季的时候不要来阿那亚，因为阿那亚真正体验阿那亚最美好的时候还真不是这个旺季，因为人太多了。所以你比如说像我前段时间去阿那亚，我自己去食堂，我想吃饭就吃饭，我想走就走。你说要在旺季的时候，你肯定要排队10多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你才能吃上饭。那个食堂就不是，就回到大学食堂了，那就不是一个这种有品质的社区的这个食堂了。所以这个可能还。一方面可能我们要鞭策他们好好改进，另外一方面可能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毕竟搞了第一次嘛，对吧？他这个第一次都是比较青涩的嘛。
就那天我去看那个那慕尼黑那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年轻人不是很多啊，
嗯，
对吧？那肯定是中老年人比较多一点，文艺中年、文艺老年比较多。
会不会是因为你是中老年，你就只能看见中老年？
这个叫孕妇效应。
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就。哎，其实就是林老师说那个硬往上轰的那个气氛，我还就是挺适应的。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如果你要没有那种气氛的话，我一定就不会上去。但我上去之后体验一下，我可能觉得还好。
其实它还有好多类似细节。我看它还有那种，地下车库，还有那种酒吧，还有跳摇滚，那种摇滚乐队的演出啊什么的。我去体验了一下， 对，反正都是一些文化的这种文化活动、文化现象。
哎，你说这个，
结合一下，
我倒是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还也可以跟国卫水人对比着聊。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在外面耳熟能详那品牌阿那亚是看不到的，发现没有？
啊，就是
星巴克，
嗯，星巴克、麦当劳，
然后各种披萨、麦当劳、肯德基、快餐，什么江边城外烤鱼啊之类的。
嗯，
就所有你在外面人知道品牌，你都看不到。然后阿那亚都有一套他自己的。他自己的品牌自营的，可是他自营这部分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对，
建飞可以念稿子了，那一部分、
啊、我没有，我没有
没有准备材料。
对啊，我没有准备材料。
我觉得他是就汇集的所有这种就是小众的，然后有一些品味选择的、
嗯，
然后把他自己打造成一个艺术符号。但是我今年真的戏剧的体验特别差的原因之一是在于。就其实大家你一直是一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但你们知道戏剧节的赞助商是谁吗？是快手，就是
所以你还是蹦迪嘛，
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生活
是但是林老师这个观点是一个很专业的观点，你不能用戏剧评论的观点来看这个大众享受的一个文化活动是吧？
那个我倒是没有，我就是觉得
你继续说，
他其实收割了所有的，就是大家互相收割吧，这种艺术气息，但在最后挣钱的那一下，要去找一个特别落地的东西，就那前面所有的其实都是通往最后这一下的路、那你就觉得前面的这些所有的选择是不是有点崩塌？如果你前面连星巴克都不能。来，那你最后的这个选择对象为什么是快手？
他快手只来一次啊，一年。星巴克如果来的话，就一辈子。
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引入大规模的那个，就是原本的那种就是连锁的商业态势，怕想戳破他的那个社区氛围。
对啊，
就比如说那星巴克就还好吧，星巴克因为他自己也讲那个咖啡社区的氛围，但你要是瑞幸进来，那不就是？
就熊山有没有认识一些新朋友在阿那亚作为业主？
我觉得慢慢应该在认识吧，而且其实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嘛、所以太多时间去加这个朋友。
有人加你吗？
但是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我也加入了一些什么什么电影群啊，什么什么读书群啊，所以可能会，我觉得以后他有活动可能会认识更多的朋友。比较有意思的是那天进入那个业主群之后，发现我有认识的人是我以前单位的同事，我说哇，你也在这里业主群里面，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其实他这个社群其实是非常强大的，而且这些人都有，
你看
都来自
老朋友吗？
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背景，而且都跟你们可能有相同的这些很多的理念啊什么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你在拼多多上重逢小学同学，在
小学老师，
对，在那要重逢前单位的同事。
我觉得游客和业主体验可能真的特别不一样。我想起来我在戏剧有一天早上4点多我睡不着，然后我就起来，
日出没有，
对，我真的是下去看了个日出，但那天赶上是个周末，可能就戏剧的最高峰。我跟你说，我就从从沙滩4点多从这边走那边，我就不停的被姑娘们叫住替他们拍照，然后全都是穿着白色长裙的姑娘、然后带着一块餐布、然后餐布上就装备可专业了，也有几个就是高脚杯、然后一束干花，然后
现在还有好多去那里这个情侣去那里搞直播的，就在海滩边在教堂边，就是两个人在那直播的、
然后要有一双被拎起来的高跟鞋，就你看他们那个装备、
我觉得好像建飞你因为你算是第一次真正的逛阿那亚，
第一次有了
偷渡，
有了正式的身份。
因为燕飞一直关心的点，就刚才熊山特别不屑的点，就财经的点是吧？它的商业可持续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看它特别好，是因为它运营的好。那倘若这个运营群的那波人他不在了，换了一波人之后，他能不能维持个品质？是不是还是说迅速的堕落到了这个古北水镇的水平？
古北水镇现在咋了？
就是我说那个烧饼那个例子，就服务员非常不耐烦，一次本来能烤30个，他就烤8个，因为他烤一天烤100个，烤1000个钱
是
一样的。
对，
你
别人是让你体验这种
排队啊，
古镇的这种
放弃了，
古镇的这种悠闲。
你想，之前我们去花莲那边夜市，然后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就那块他烤那个就一份。它什么车轮饼还是什么，就反正那种小点心，然后它一份明明是可以炸一大锅的，然后它一份卖3个，然后它就到你那块儿，它现给你放进去3个在油锅里头炸，然后炸2分钟，然后捞上来给我，然后后面排着20几个人的队，
所以我那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看着前面那个游客，然后
可能是为了我们方便发朋友圈
这个 我觉得振华这个问题啊，我们回答不了，应该问那个马老板，
马老板
是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好像我听说那个他那个阿那亚，他最初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他不是说只建好房子就走。
他们下部好像听说还要建幼儿园，就是说吸引那些学龄前儿童，
对，
拖家带口在那住一段时
间。因为他们说其实是说，有幼儿园在那块，全职太太就可以住在那个地方。
对，
然后有小学，那可能，再进一步的就可能爸爸就都能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的。但我其实这个问题有一个换一个问法啊，就想问林老师，就是，你现在每年3、4次这样去。那你觉得在什么情况下你会不去，或者是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在那儿买房？
他爸妈嫌弃那位置。
这决定权不在林老师的手里。
对，我倒是可以说一下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他能不能运营下去的那个问题。
嗯嗯、
就我之前还研究过，就阿那亚之前是一个烂尾盘，你们知道吗？哦、
是是
对对、
嗯，
他之前是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那个烂尾盘，
嗯、
然后被他接过来了。
嗯、
他其实然后他在海南开的那个项目在三亚、
嗯、
那个也是一个烂尾盘，
嗯、
然后他在金山他一共三个金山岭的那个项目、
嗯，
说那个连村委会都是他们去给他们盖了一个村委会。就我觉得他摆脱了传统地产模式，是在于他的地几乎是不花钱的。嗯，然后他完全是靠这些运营来挣钱的，就好像目前你能看到的是北戴河的这个运营好像是挣钱了。嗯，我在网上查说，有可能它是一个新的物业运营模式，它不是一个传统地产的模式。嗯，
但它其实每年的销售额也相当可观，它大量利润还是来自卖楼，然后通过服务去挣钱，可能是。
就是他这个是他又没有承担一个传统地产的成本，他卖到2-3万，他其实已经卖到了一个北京远郊县的价格。
对，他其实本身的卖还是卖一种居住体验嘛，
嗯、
我感觉还是
旁边的房价才2-3千，感觉
对十倍、
嗯。
对啊，
旁边卖的是文化，卖的是情怀，
嗯，
卖的是 VR，、
嗯、卖的是
元宇宙，
卖的是元宇宙，
卖的是元宇宙。
但是确实，我们那天然后离开阿拉尼亚之后呢，我们就去了一下山海关，还有哪儿？然后老龙头是靠海的、
啊、
其实是被切割成两个景区长城的那另外一段、
嗯、
你就迅速的发现阿那亚真的是块飞地、
嗯、
就是你到了北戴河或者秦皇岛市区之后发现跟阿那亚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地方。对，但是我们一块去了还有两位小同学都是第一次去就都觉得挺震惊的、
就是、
是吧，现在那个大奎就我们另外一位主播大奎说连只苍蝇都没有。
就是我觉得阿那亚和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啊，就阿那亚和其他景区最大的区别是你在那块逛完了之后真的想在那块买房的。就是
对，所以我溜到了
因为就是你就我们刚才提到的所有的其他景区，不管是古北水镇也好，还是南锣鼓巷也好，你可能第一眼冲动的时候你会被它的那个旅游的氛围感染，你会觉得啊住在这块是不是挺闲适的呀、
嗯、
尤其是前门前的那一块区域被北京文化感染。但你仔细想一下，你要住在四合院里的上下水都成问题，你就不想你就不想住在那个地方了。但是阿那亚不是，阿那亚你会发现啊，那块是有，它有很现代的小区，然后很高档的配套设施，
嗯、
然后整个的生活方式都是，你想喝咖啡也能喝到，然后你想吃汉堡也能吃到，你想吃羊肉粉也能吃到，而且这些价格全都不是旅游景点的价格，对对，只是比北京可能就日常的饮食稍微贵一点啊，宜居水平比中关村高多了。
嗯
建飞就是这个经典中关村。
一个评价说，就是北京中产折叠的尊严在阿那亚重新展开了。
对对对，
阿那亚是北京的三体，是吧？
对，那次 Break 你进到售楼处之后，就是有心动吗？对，你有心动吗？
我其实还并不知道那售楼处、
嗯，
因为它正好有一面窗户是面海，我以为是咖啡馆，我就走进去了，发现其实也是有咖啡。
这个也是套路，知道吗？
但其实是个售楼处。嗯
就是
就是你看到那一瞬间，
那就是
挺想在那地方有一个
让艺术融入到商业的每一个细节，对吧？
嗯、
这个让你在很愉快的体验当中把钱就给赚了，对吧？所以你看阿那亚这个名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什么人生寂静处？
哎、没有没有，应该是梵文，它应该是大概是安静的地方。
嗯，
所以其实它很多理念还是，就是从根子上还是做了一些考虑。
但作为业主其实挺矛盾的，一方面希望游客多一点，这房子可以。租出去多一点，但另一方面希望游客少一点，安静点，是吧？
你这个可能你这个矛盾是你自己虚构的吧？
我自己虚构，我好像
没有没有特别纠结于这个矛盾，对吧？
所以林老师，你有想过在那儿买套房子吗？
没有。
哎，为什么？
离沈阳太近了，投资不过山海关，那边已经临近山海关了，为什么没有？
可能作为东北人还会在想在三亚买吧，但我在三亚也没买。
哎，我之前还想了一句，就是之前冯小刚拍的电视剧北辙南辕，刚才熊山不比较了几个国际海岸吗？这疫情不是出国拍不了戏吗？它里面有一段女主在挪威还是在反正北欧某地
拍的
生活的场景在安南亚拍的，然后那条剧上评论本来不太多，大家都吐槽为什么把安南亚当成挪威拍。
这个到底是安南亚的人在吐槽还是
不知道，反正海外的戏都是安南亚拍的。
Break 那次你在那个售楼处理之后，你当时有心动吗？
没有心动，因为没有人搭理我。有人搭理我，我就会心动。
那你今天聊完之后会，
我还主动加了售楼小姐的微信。
不，对，好像是透露一个细节。阿拉亚售楼小姐，包括她的服务人员都挺漂亮的，
是很漂亮，
都是年，都是
年轻的。这是问题所在。
关键又没有搭理他，
没有搭理我，
让中年大叔非常的受伤。
你今天这个播客录完了之后，你把这个分享到朋友圈，你看看他会不会搭理你？
好吧，拉黑一回。因为你说的元宇宙。
对，我觉得我没买是因为我有一年陪我一个朋友看过别墅，就北京周边的，他想买什么怀柔密云的，
你推荐的安南亚是吗？
没有没有，然后当时就我陪他去看过一天，然后我回来就自己点开了一些，然后我就发现所有的那种就红螺寺旁边的就还是有一些别墅群的，然后就都会写一句话，就几乎所有都会写说度假用房装修好之后只住过一次，我说这五年只住过十次，我觉得这是度假用房，就是然后我当时陪他去看了一天，你就觉得装修的时候他们都想的特别好，就说我这全家什么带着狗啊什么什么的来，然后可能就会刚那什么的时候就刚装好的，然后来几次，然后加上那些社区又没有安南亚这种运营吧，可能是，然后慢慢的人的生活不会，你总有三四个小时或两三个小时开车去，你可能越去越少。我觉得度假用房可能被空置的那个概率还蛮高的。嗯，
除了安南亚还离北京有300公里，
所以事实上安南亚它比较成功，可能是比较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它可以做成民宿。
嗯，
所以其实他现在我了解好像有2000多套民宿，所以可能大部分业主的房子他其实他都是民宿，
对，
所以就缓解了这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确实打算以后在阿那亚养老，
有啊，很多人呀，
很多人
有
打算吗？
杨天真
有啊，就不一定是我，但是我觉得像我们的父母、岳父岳母啊什么的，他们是可以在那边常住的。
因为那
到我那个到我养老的时候，中国可能会有无数个阿那亚了。
嗯哼，
对，就
其实已经有了，只是不是阿那亚而已。
那天我们在那个园区里面逛的时候，然后就看到一个那个类似于那个园区穿梭车那样的车从我们身边走过，但是我们当时是在不是在那个主干道，不是在穿梭车的那个什么
穿梭车，其实都可以坐的，只要你进到园里就不查票。
然后重点是那个穿梭车然后停在那块了，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就问了一句那个开车的一个大妈，然后说这个到哪在哪吗，她说我不是穿梭车，我就是这儿的业主。然后
哦，我想起来了，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们还问说，那您买这个车
失敬了，失敬了。
说那您买这个车是为了拉
他买的特别大，就9座的那种，
对，就是他自己买了一个电瓶的那种穿梭车。然后我们问他说是平时还拉点客什么，他说不是，我就自己开这种，我就住在这儿，
北京那边小区
儿子给我买的，
真的是9个座，我们差点坐上去了都。然后说自用，
他可能每天都遭遇很多这种困惑，
就用三联通在贴着接孩子自用，就这种感觉。他确实是还空那么多座位，他说后来跟我们解释说，
嗯，
到了有时候孩子的
一家人就然后自己开一个。我觉得那还挺奇特的，因为也就只有因为其他的好多那个就是不管是旅游景点度假用房，就是你觉得它那个整个园区的设计真的不是给你常住的。
对，我当时就我觉得不用买的一个原因是我那个买了别墅的朋友，他很时常就问我们，你们要去住吗，就感觉我买了这个房子空着，你们去我好歹能 cover 一部分成本。
你们记不记得那是我们送这个林墨老师护送回宫的时候，一路上整个安静死静的撞入鬼城，然后一盏灯都没有，然后我们都怀疑李默究竟是不是住在那一栋房子里面。
但事实上阿那亚周边啊其实还有很多旅游的这个景点呢，我再跟大家透露一下，在
上海玩长城嘛，
包括上海跟长城，包括像那个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应该是长城葡萄酒的一个酒庄，很大的那个酒庄，另外还有个什么葡萄沟，另外还有其实早上的时候如果你过去那边玩的话，你可以 你可以出海去打鱼，跟那个渔民、付一点钱，然后就可以出海去打鱼，他可以给你打个两三网鱼，然后就把鱼就可以给你。我都体验还是挺好的，一家人去。另外还有，事实上他在阿那亚，你一直往前走，他还有那个还有很大范围的那个像那个湿地，那个也是国家保护的保护区的那个湿地，
就是那个有条河的入海口那个地方是吧？
建成那个游艇中心以后，他可能是要放很多游艇，因为那个是个入海口。所以现在是放了很多渔船，很破旧的渔船。那块那个就是阿那亚的九期，现在正在卖的那些房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里的。对，但是那个他已经那些房子已经不靠海了，实际上已经在阿那亚的园区外面了。还有，其实它周边还有很大的一个集市，好像据说那个集市是，据说是这个是北方最大的集市。其实我还体验过一次，就是什么都有，
是吗？
海就是
炸麻花、炸油条，
对，什么都有，就是那种像农村的那种赶大集的那种，买年货赶大集那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好像他们还是他用那种农历来上说初一开十五开的那种，
初一
十五，对，就是
三六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蔬菜水果，很大的一个集市，还去体验过一下海鲜什么的。
对，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就突然想到一个，就是阿那亚他现在整个园区内的氛围做得非常好嘛，但是很多人就吐槽他和周边的隔离感太强了嘛。就
哎，我能说一点吗？
这要被吐槽。
就是我们那天吃早餐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中年女性特别热情坐上面 ，Hello， 我是阿那亚的体验部总经理，你们在这过得好吗？我可以跟你一块坐下来用餐吗？但是我们正好是一堆人，所以不好意思没有座了。
其实这也说明他很注重这个用户体验，用户调研。
熊小莫录那期播客就说，就吐槽阿那亚是那个楚门的世界那一期播客，他其实就吐槽说。隔离感太强，就有一个很坚硬的泡沫在那个地方，因为旁边外头就是那种很农村的感觉，
就是这层泡沫保护着北京中产的尊严的。
对，
其实它外面环境也很好的，我开车完全走外面的绿化，其实外面的环境也
是
度假，其实也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
我打快车
没有问题的，
高铁站到这儿一路也是。
未来要想就是很长时间，就真的特别长时间的运营的话，我觉得它早晚是需要想一下怎么内外整合的事情，因为它不可能全都自己做。
我觉得它要处理好的是他跟游客的关系，就是我今年五一的时候看到那个绿妖发了一个微博，他就说他五一去，然后就各种在排队，然后说
对，因为当时人太多，
对，然后食堂吃饭的时候业主还是优先进的，然后他说我就站在那个外面看着一波一波的业主在我旁边过去，就有一种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感觉。但是你想想他这么多商业酒店，其实没有游客就是你是运营不下去的，其实业主也是游客的受益者，当然游客也是业主的受益者，但是你把
回到我刚才说的那点矛盾上，
对对，你把游客和业主，其实你在这种集中的假期，那有多少人能在非工作日去呢？
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动态演进
的。所以那个不是那个马老板说的，要这个希望大家在阿那亚不要就在旺季的时候扎堆去。其实假期其实一年四季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去的，只是有的时候比较冷一点，但是我觉得。
更安静
不，但是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体验过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季节，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点冬天的时候特别冷的时候我去，你知道吗？那个，但是那是另外一份这个景象，什么景象？
大海会结冰吗？
海结冰了，
海会冻起来，特别冷。
海结冰了之后是整个海就像，我在朋友圈发过那个朋友圈，就是整个太平洋都是那种冻起来的感觉。
不是渤海，是太平洋，
是太平洋啊！就是你看过去一望无际，全是
美利坚，
就像一个白色的那个塑料薄膜的，那也是很壮观的。
它会结成薄冰是吗？
不是薄冰，那是很厚的冰。
会
动的，
是
吗？
海浪就凝固了，就这样。
所以那个老龙头要伸到海中去，因为海会结冰，一直伸到不能结冰的地方。
太冷了，热梗。
就我觉得它可能会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就比如说，它现在可能还是主要依靠游客在可能盈利，那不断的有人在里面买房，那可能再过十年二十年，那他的房可能都卖的差不多，然后现在这一波业主也都。财务自由了，
比如 Sam 是吧？
对对。然后当他那个主要的流量变成就是有一群常住的业主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社区氛围可能又会变了，就变成一个更像，更业主导向的。那可能现在他会资源更像游客倾斜一点，会是这么一个。因为之前我看那个就是《仿佛若有光》，就讲那个大理古城变迁的那本书，也会发现就是他其实最开始是嬉皮士的文化带进来的嘛，就是在整个东南亚。旅游的那一批老外，然后发现大理这么一个山水， 特别秀美，然后同时治安又特别好，这个要夸我们的祖国治安又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地方，可以做，对，可以做背包客的这个休息的地方，然后所以就迅速的打开了，就和当地的那个民族文化融合在了一起，一种很开放的和一种很传统的文化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后来又逐渐的做旅游开发，然后它其实在这个过去的整个20年里头，这个大理那块的氛围是在一直在变迁，它是一个动态，不是静态的一个概念。然后呢，可能现在大理古城它变成了比较商业化的、比较工业化，面向国内国外游客的那种的，就是我去玩一下的那种地方。然后它原本的那个大理古城里面形成的那种外国人、当地少数民族和游客交接的那个社区，
我去年看没有看到有外国
人社区文化圈子，对对对，就是现在实际的那个社区文化那个圈子搬到了山上，嗯，因为那个地方地价更便宜嘛，啊、对，
就大理大学再往山上，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山上那个地方现在变成了就是一大堆人在那块作为一个落脚点休息，然后和当地文化互动的那个地方，然后古城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很商业化的地方。我觉得阿那亚未来可能它要做长线运营的话，肯定也不会是一个静态的，嗯，社区，嗯，
动态的，
对，就
古北水镇这样，
哎，古北水镇就很静态，我觉着就是
八个饼。八饼
存内伤了，不是八饼，
就是你想一下，就是其他的旅游景区其实都蛮静态的，在第一次开发完了之后，就是那个南锣鼓巷，
对，
你五年前的时候是去吃那个文鱼奶酪，现在还是
还在。
哎，我上个月去过一次南锣鼓巷，我觉得人还是挺多的，
对，
但是真的是彻底变成商业街了，就是跟田子坊特别像，现在整个感觉，
嗯，
纯
在北京有人不多的地方吗？
有啊，你往海淀再往那去往西走一点，海淀公园就没什么人，
就永远要找那种生活宜居的洼地，就没有人。
哎，我现在其实可以给熊山一个广告时间啊，因为 Sam 这是开始人生新一段的时候，是准备回他的家乡，这个太平洋的西岸建一个乡村图书馆。
对，这个
你怎么会想着要建个图书馆呢？
在哪儿啊？
我家是，我老家是
云
南的，
嗯，
所以在云南失踪县吧，叫竹鸡镇，
嗯，
所以我是想在家里的那个老宅上面，把那个宅基地上面就建一个这个图书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像阿那亚一样，它是一个文化地标，就是它是一种精神传承，就像古代的祠堂似的，是吧？现在建祠堂可能比较老了，是吧？这个儒家精神的传承，但是我觉得这些乡村的这些孩子还是需要多读书，读好书。我就想把这个做成一个这个类似于这种乡村图书馆，我都取了一个名字了，叫岁月图书馆。岁月图书馆。然后最近我跟这些朋友说了之后，大家都非常支持我。然后这个其实好多朋友都说可以捡钱捡书，因为大家觉得都是一个好事。甚至像云南的那个云南艺术学院吧，他们这么设计这些村落建筑的，说可以免费做设计，因为这是一个公益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现在房子都已经框架都已经建好了，所以我觉得后面可以期待
说让我跟他设计师，我说你框架已经建好了，
期待在这个很快能够建成吧，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愿吧，就是说，对，就是对。
哎，你会不会担心这个图书馆建好之后，其实没有人去看书怎么办？或者成为那个当地的一个公共文化的空间？
我觉得公共文化的空间的功能肯定是有的。其实像我们的那个村子，就是像云南、广西，你知道它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形式，就刚才讲的阿那亚的西吉，非常重要的文化形式是山歌。你知道那个刘三姐里的那个山歌，对山歌就像写诗一样，那需要非常非常真的非常有才华的人才搞得定的，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可以让村民在那里唱山歌，可以直播，可以用新媒体，可以让更多的这些文化的东西能够走出这种乡村，走出大山。
就是我唱个反调，我觉得就现在其实看书人越来越少了，就是你弄个图书馆，可能图书馆就是会变成一个名义。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就是正因为看书的人少了，你才应该搞一个这个图书馆；正因为这个有信仰的人少了，你才应该多建教堂。
我觉得它是一个地标，
它是一个标志。
我们曾经还有，我们现在也有这样一种方式。
对，
嗯，
如果你每天都在玩手机，嗯，因为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玩手机，你不需要再搞什么东西让大家更多的玩手机，对吧？你没有必要了。 而且我跟其实我跟那个最近我跟清华那什么设计什么研究院那些就是专门负责那些古村落的那些人的，他说其实这类似这些想法在中国包括很多这个村子里面都是、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大家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这是很好的社会现象嘛，对吧、也体现了大家对这些事情的这种文化精神传承的这个关注。但是我也跟那些专家教育讲，我说是的，无论在中国有多少这些乡村的图书馆，但是这个图书馆对于这个村子来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它在历史上它从来就没有人搞过、所以它这个就是独一无二。其实我觉得我有这个还是有好几年的一个想法，就是因为现在有句话说，当你离开故乡之后你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就是但是说实话我特别大的事情我们又没钱做，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好像
其实这个钱很费钱呢、你要建个图书馆、
这图书馆
这么贵，
图书馆其实因为哎呀你不要把这个跟那个国家图书馆相比好不好这是村子的对吧，有几个柜子放几本书它也是一个图书馆对吧、这个就是所以我在想就是怎么能够但是我觉得这个契合点是比较好的，而且我跟、
就是、回馈家乡是吧、
我跟周围的其实也谈不上回馈，就是尽我自己的力量做点事情吧、对吧，所以我在朋友圈官宣了之后大家还是挺帮助我的，社会各界非常积极踊跃，还有要捐钱捐书，我说现在先不用因为我还不知道怎么弄呢但是我觉得整体是个好事吧，就是对
熊山看说哎你认识一些建筑师能不能帮我设计一下，后来我看熊山在一个云南的风暴中建了一片钢筋水泥骨架已经搭好，但确实那个建筑条件还是非常好，300平是吧，每一层
对，
那已经堪比、
好，我觉得不能再剧透了，再剧透的话我们下一期播客就没有办法
做了。对对对，我们到时候会下一期会预告一下到云南去录 Sam 这个图书馆这个落成之后我们会再去录一期播客。
对。
然后到时候也请这个林墨老师一块儿去吐槽。
今天是去我们那里环境非常好、这个山清水秀的。对。天然大洋吧。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你可以在小宇宙 QQ 音乐苹果 Podcast 蜻蜓 FM 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平台搜索并订阅二维无码，也欢迎通过留言评论等方式留下您宝贵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